诗诗第第九章。好，这章很长，但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不要自尊作王，自尊作王，作恶遭报，最后的结局就遭报。亚比弥勒意识很强，啊，用诡诈、凶杀，手段拉拢，自尊作王，结果是什么呢？杀了这个，杀了那个，最后自己也倒了，啊，自己也完了。所以这一章，我想给我们的教诲，给教训呢，很深刻的。啊，罗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罪作王，罪作王的结果就死作王。什么时候你老我要作王？你的生命死与神完全隔绝，啊，那么第六章告诉我们要义作王，主作王，啊，特别是五章二十一节，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一个改变。因为没有一个人老我不是愿意作王的，听谁的？听我的，我就不听你的，是不是？就这个老我，是吧？所以这一个亚比米勒是一个地道的典型的一个老我。一个老，其实这实在是一个今天世界的缩影，也是教会内部的一个缩影。你争我夺，也告诉我们你跟谁。世界人跟亚比米勒啊，跟的结果呢，最后彼此都是报仇。你害我，我害你。有些人跟着亚比米勒，最后亚比米勒完了，你也完了。我们跟谁？要跟主，我们让主在我们心中做王啊。所以第一段一到六节，我们看。诡诈拉拢凶杀自尊作王，你看看这个亚比米勒是怎么作王的。他是基甸的妾所说的所生的一个儿子。亚比米勒这个原文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是什么意思呢？是我父亲是王，我父亲是王，这是基甸妾所生的。你生了儿子自己还要作王呢，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耶和华作王，其实心里深处还是我作王，啊，还是我作王。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啊，我父是王，其实他要作王，啊，他要作王，啊，所以在第一段里，我们看一下用什么手段，啊，来作王呢？自尊为王。这个大卫的最后一个叛变的儿子叫亚多尼亚，也是自尊作王。那一个亚沙龙也是自尊作王。哪个叫他做王呢？排也排不上，就是要老我做王。你看看每一个做王自己要做王的结局是什么。这里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世界，因为世界是他母舅家，因为基甸是在世界那里讨了一个妾，结果生了这个亚比米勒，啊，他就到了世界见他母舅众母舅，对他们说，啊，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这就是亲戚关系啊，我们常常也是一个亲情，啊，借着亲情自己来爬高来登高啊，请你们问问世间的众人，啊，因为基甸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基甸呢在晚年的时候你看生了多少，70个儿子，你生的多，结果一个没生，就生了一个小的吧，哎，叫约坦，啊，那是自己逃出来的，如果不逃也没命，也没命。所以他就说了，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个人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其实他就想我一个人做王，哪里7个人做王？他故意的这么问他，啊，你们又要纪念我，我是谁呀，啊？我是你们的骨肉，把我先抬起来的，啊。他的众母舅一听，啊，就是这个话就说给基甸人听了，啊，基甸人，啊，世间人呢，啊？世间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这是一种什么手腕拉拢，一种权势。当然了，你现在这么厉害，我们大家都尊你做王，谁也比不了他了。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结果呢下面还有什么，用什么手段，靠金钱，靠邪恶的势力。你看从哪里弄来的钱呢，从巴利比利族的庙中。什么是庙？邪恶的势力，啊，这个庙里面都是邪灵邪鬼的势力，靠邪恶的势力，哎，还有拿一些钱金钱呢，啊，金钱万能啊，用钱就能够收买人，用钱就能够雇匪徒，而且雇来的人都是什么，不是好人，又不诚实又不正直，是匪徒，个人一帮，那结果呢跟随他，要做王总得有人跟随，
亚昌龙当时也是这样，二百年诚诚实实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跟着亚昌龙走，结果是叛逆的失败越来越大，这里也是这样，结果呢雇了匪徒就跟随他，结果就往罗夫拉他父亲那里，就将他的弟兄比鲁巴里的众子七人就杀在一块磐石上，你看看七十人都杀在这里，因为你不杀不平安呐、啊，这都是儿子都是兄弟都是可能比他大吧，现在把他杀了，杀了就安静了，杀了就放心了，我们当时这样害别人就是高抬自己，害别人就把自己举起来，只剩下一个就耶路巴力的小儿子，他所以能够今天能够死里逃生，因为他躲藏了，所以我们要学会了躲要藏，不知怎么不能够这么糊里糊涂就被杀，要躲要藏，所以他是个小儿子，他的名字是神是正直的，神保守什么人，正直人的心蒙神保守，正直人必活在神的面前，他名字神是正直，他躲藏了。那么世间和米罗人，米罗人是什么意思呢？米罗人原来就是在世间的境内，一帮呢都是一块的，都在世间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世间人米罗人就一块聚集，往世间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就立了亚比米勒为王。为什么树旁的一个柱子呢？他要做柱石嘛，哎，我立得住，你们都得跟着我走。所以一到六节，你看看是怎样的做王。我们老我要做王，他们那里头诡诈，没有诚实，拉拢手段，啊，还有呢凶杀，啊，别人都贬低了，别人都踩在脚底下了，都把他杀光，那么我就放心了，我好好的做王。这就是这个亚比米勒怎么做王，他有没有律法书？没有。做王应该把律法书要抄一本，要平生诵读，真正做王，因为他不是神叫他做王，不是神立的王。你再了不起，你绝对站立不住，因为这个根基不对。神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这个根基是什么呀？又不诚实，又不正直，又诡诈，又手段，又凶杀，又靠金钱。靠邪恶的势力，底下第七节到二十一节这段很重要。约坦死里逃生以后，
诚实正直，
大
真神
的宣告神的话，而且他的话里有预言的意思。最后一节告诉你，本章最后一节告诉你，约坦的话最后都实现，哎，都应验。所以，一个躲藏的人，肯隐藏自己的人，他在灵里有看见，他说不出乱七八糟的讲。你看这一段啊，第七节开始，大家看第七节，有人把这个事就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基利心我们这个根据生命记啊，几处都提到，十一章吧，二十九节告诉你，基利心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神让他们在基利心山是宣布祝福的话，这里哪有祝福？所以，但是呢，约坦他知道要得祝福嘛，啊，要追求诚实。政治，这个亚比米勒说王既不诚实不政治，能够得祝福吗？得不到，所以他站在那里，你看他很勇敢，虽然他是个小儿子啊，而且死里逃生逃出来了，他没有躲在一边，我也不管你们，他该出来的时候出来，该隐藏隐藏啊，他站在基利山的山顶上啊，向众人大声喊叫，世界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因为他今天不是凭自己讲，你凭自己讲没有用，他在那讲，他讲什么呀？他讲一个比喻，下面就四棵树，我们看看哪四棵树。有一棵树，我们要高一个树做王，管理他们，做王的意思就是管别人，我们常喜欢管啊，不是我该管我也管，你们都听我的嘛，我得管你们啊，我们一生是让神来管我们，我们一生是让降服在他面前，他怎样我怎样，但这个人就要管，那要做王。那么就第一对橄榄树说，大家看四种树啊，这里有四个教训在我们里面啊，请你做我们的王。你看橄榄树怎么回答啊，就代表一种人吧， 橄榄树回答说，岂肯啊，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什么叫这个做王的意思，飘摇在众树之上，那高高在上了不起啊，飘摇在上面，但是橄榄树不做这样啊，橄榄树他说的话什么呀，哎，我今天要紧我的使命是供奉神和人啊，所尊重的那个油，是不是我要榨油祷告啊，有属灵的全能，是不是榨油祷告，你父亲就来到榨油祷告，满有圣灵，油是代表圣灵，油哪里来的，你不榨没有油，橄榄不榨不成油，是要付代价的意思啊，我不能够止住，我要付代价啊，我不要飘摇在众子之上。所以我对无花果树说，第二，无花果，无花果代表什么，隐藏自己彰显神荣，无花果从来你没看见，实际它是有花你看不见，隐藏，没看见花它就结果子，表示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像无花果要隐藏的意思，隐藏自己啊，隐藏自己啊，他也回答了，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无花果的果子很甜美，要彰显神的荣耀，要隐藏自己，那你才能够结果子，无花果葡萄这都特别提的要结果子，而不是飘摇在众树上，飘在众树上也表明什么呀，自己什么也不干，一天高高在上洋洋得意，哎，作威作福，你们都听我的啊，他不是这样。底下葡萄树也回答了啊，因为树木就对葡萄说，那么你来做王吧，一个个请啊，请我做王我都不做王，这个很宝贝啊，我们说常常是一请就去了，好啊，做王好啊，地位高，为什么你这要做王，一做王什么都有了，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有享受，样样都有了，一招一呼众人都来了，那么多神钱都得意啊，但是葡萄树说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心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葡萄树最美的最关键的就是一组联合才能多多结果子啊，不但一组联合多结果子，而且呢还能什么出喜乐的美酒，灵交灵乐，那个多美呀，甜美的啊，所以他不肯啊，我不能够止住而飘摇在众树之上，最后了，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王吧，这荆棘正好我本来就想做王，这正好你来请我，那高兴极了啊，他回答，荆棘根本都不是树，长得又矮又一天的是老旧人大得不得了，一天刺这个刺那个，都是个荆棘，都长不成树，矮得不得了，他还要做王啊，你看他回答了，你没有诚诚实实的告我做王，而且投在我的印象，你有什么印象，一堆荆棘一把火就烧光了，他以为他有印象，你们投我啊，你们就蒙福了，你们就怎样了啊，那么愿火从荆棘里什么呀啊，不然如果你们不叫我做王我就烧你们，你看多厉害，自己本是荆棘一把火就烧没了，还去烧别人啊，烧别人，而且要烧什么，黎巴嫩的橡木树，我说这里有五种树了，是不是又加一种五种，黎巴嫩橡木树，黎巴嫩橡木树代表神的选民啊，黎巴嫩是高山上啊，水寒山有啊，经过苦难风吹雨打呀、狂风啊啊，能够在苦难中被神造就，能够站立得住，成为建殿的材料，这是黎巴嫩树的意思，我们能不能成为建殿材料，要被砍，要剥皮，要给你砍成一段一段，是吧，整个的被破碎以后才能够啊被主造就啊，经过痛苦的经历才能够成为香柏树的殿，那个建成与主同住，所以他讲了四种情况啊，所以这个荆棘就要做王，其实这个约坦他是有所指的，指谁呀，就指着这个谁啊，亚比米勒，他就要自己做王了，你就是个荆棘，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城市政治带耶路巴利和他全家，这就是仇他的了，就说明你做王既不诚实又不正直，还要自己做王， 而且这些个事件也尊他做王，也被明来可以讲了啊，他们叫我做王，其实自己做王，其实把别人杀光了，当然我就做王了。事件也是尊他做王，彼此间都没有什么，没有诚实，没有正直。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尊主做王的人，一定要诚实正直。诚实正直，神宝座的根基是什么？是公义公平，是诚实，是正直的。啊，这就说明你们根本没有这样。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带耶路巴力和他全家，那就是投他的宝。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就说明多么忘恩，你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如今呢，你们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啊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的兵力所生的，这就把这个罪啊，罪恶累累啊，一一的给他提出来。我看这个约坦实在胆子大，你这条命就是简直白捡是恩典，你逃就得了，你还跑着来讲一大堆。他敢讲，他勇敢，指出你们的罪恶，是吧？又忘恩，要去立这个这个妾所生的，是不是？亚比米勒为王，为世间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果这里就提醒警告的意思，你们如今若是按诚实正直带耶路巴力和他全家，啊，就可以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样，那你们的日子还好过，啊，欢乐呀，啊。结果你看看哪一会儿，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世间人和米罗众人。也愿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间出来烧亚比米勒，这不是后来都应验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读了一遍，完全应验。结果是你也烧我，我也烧你。本来我们是同盟啊，咱们好朋友、好弟兄。那结果你烧我，我烧你，啊，就散掉了嘛。约坦因为怕他弟兄，就讲完了，讲完了就逃，啊，本来就是逃出来的，现在讲完还得逃，所以我们一生要逃，躲避。这个世俗，躲避这个罪恶的权势，躲避这个什么尔诈我愚呀，彼此相争，我不做王，我逃，我藏一边去，啊！所以他讲完以后，他就逃跑，来到了比尔，住在那里，以后没有再提他了，没有再提他，但他所说的话应验没有，真的应验，说明这话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你不管说什么话，最要紧你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逃了，他躲一边了，住在比尔，比尔的原文是一口井。你住在主里面，你满有圣灵的活水，一口井用不绝用不完，住在那里，住在神的里面，得蒙保守。底下没有讲他了，他在主的里面蒙保守，而且他的话能够应验，话不再多，应验，讲来讲去两遍提到诚实正直。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诚实正直的人，那你才能够蒙。那么约坦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是正直的，所以我要追求正直。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追求什么呀？我们老亚当的诡诈本性就是既不诚实又不正直。以赛亚48章啊，以赛亚先知也是责备他们，你们自称是耶路撒冷是圣城，又是怎么怎么的好属灵，实际你们没有诚实，没有公义，没有啊，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做王的人，我想这一段的意思，我们要追求什么？大家说，诚实正直，里头怎么样，外头怎么样，不要诡诈，不要弯曲，不要手段，不要方法，不要借着一种机会就马上就上去，说完就逃，隐藏起来。所以这样的人叫做谦卑隐藏，无求无争，只尊神做王。约坦所以这样，他为什么不怕？因为神在他里心里做王，他敢于针对这么多人，这个权势多大，70个兄弟都杀掉了，他也不怕，而且指出来你们的罪恶，没有诚实，没有正直，谦卑隐藏，无争无求。他没说我也是这个什么呀，基甸的儿子，你怎么不让我做王啊？他不争，无争无求，只尊神做王。求主怜悯，我再说一遍，橄榄树它不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们要做橄榄树，榨油祷告，圣灵掌权，天天听圣灵的，你越榨油你就油就出来了，你看付代价的意思，付代价做祷告的人到处走到那里，圣灵掌权， 蛮有声名。第二，无花果树隐藏自己，彰显神容，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隐藏自己，无花果嘛。第三，葡萄树与神联合，多多结果，而且能够有什么呀？能够流出甜美的酒来，让神人享受，把人带到灵交的深处。酒代表灵交，多么甜美。香柏树是什么意思？高树矮小，做垫材料。香柏树要把它砍下来。从前我在国内跑来跑去，在火车站常常看见一棵一棵树，结果怎么样？有人专门在剥皮，啪啪啪砍，把那皮都剥掉，然后浮海，一长长的浮海以后就把它砍断，一段段一节节的都砍断，还要锯，是不是？所以经过苦难呢，让我们真正成为香柏树，但是你要高树矮小。最后荆棘什么？劳我作王，刺伤别人，结局焚烧。你烧别人，最后结局什么呀？烧，一把火就完了。最后到主来的时候，那么你最后就会焚烧，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败子一样的结局。这只是一段，是17节到21节，死里逃生的约坦大胆的宣告神的话，而且他的预言最终能够应验。好，弟兄，我们接着就看这个22节到33节这一段。大家看，22节，
三年纣王，
三年纣王
从王转脸为敌，
所以恶人长不了，因为他根基不对嘛，根基毁坏，你能做什么？三年纣王，恶魔降临，同盟，谁是同盟啊？世界人呐、啊，米罗人呐、啊，我很多人呐、啊，拥护你啊，同盟转脸为敌，这段的内容啊，我再说一遍：三年纣王，恶魔降临，恶魔降临。因为里面充满了恶，老扫罗也是恶魔降临啊，不悔改不认罪嘛，恶魔降临。同盟怎么样啊？牢不可破的同盟，同盟我们好得不得了，转脸就为敌啊。这一段我们念了，实在就看见这世界的光景，也代表教会内部常常也有这样光景。原因什么？因为大家都想做王，而且有些人跟这个跟那个跟了半天，其中有一个叫加勒，注意啊，这个加勒和民数记约书亚记那个加勒的这个原文的名字也不一样，音一样，他那个乐你看嘛，那个加那个乐不是这个那个加勒的乐，所以他原文的意思不是专心啊，与什么呀，全心勇敢啊，加勒约书亚这个加勒啊是全心勇敢的意思，这个加勒是什么意思？恨恶。啊，藐视，你恨人，你藐视人啊，他煽动，最后他也完了，对不对？啊，昙花一现，热闹一下就完了，是吧？我们不要做这个家乐，是吧？我们先看22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三年，惩罚就来到，不是不报，时候就到，就报应。神是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你看见不是仅仅降在亚比米勒身上。因为亚比米勒的恶就反映了世界人的恶，世界人的恶也就是亚比米勒的恶，对不对？所以整个的恶魔就降在他们彼此中间，原来彼此相合，彼此合作，彼此结盟，结果彼此相恨，以后你害我，我害你，一同扑倒，世界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你看快不快？就三年，我们相好啊，所以人间的好，肉体的情啊爱呀，都会破裂的，你看没有？现在恨他了，诡诈来待他，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伤害归在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你杀70个人，这个报应就来到，又叫那流他们血的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世界人，都遭报，彼此都遭报。你说啊，他不好，他说你不好，结果怎么样？结果都遭报，因为都不好，对不对？在神的眼中都一样。世界在山顶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等着干嘛？等着要杀他吧，等着要灭掉他，因为世界人现在又跟别人了，要找另一个山头了，是吧？ 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就告诉了亚比米勒。这一节，同时请看34节。这一节是示剑人设埋伏啊，要什么等候点杀亚比米勒。你再念34节。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就是要杀什么？杀谁呢？你埋伏我也埋伏，你害我我也害你，这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吗？你核武器，我比你氢弹核武器更厉害，导弹啊，我是长距离，我距离还比你还要远，就讲这个，这威胁你，你看看，就比中国人的导弹现在更厉害了。你是世界，你是亚比米勒，最后都要得到上帝的惩罚，是吧？得到上帝。底下讲的加勒，这个加勒是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世界，世界就信靠他，是不是？你看转脸就跟亚比米勒为敌了，举起心另一个山头了。世界出城到田间去摘个葡萄揣酒，马上设备宴席，在哪里喝呀？进他们神的庙中来吃喝。你看，靠的是邪恶的势力，鬼魔的势力，邪灵的势力，所有庙里面都是邪灵，邪恶的权势，吃喝咒诅亚比米勒。本来跟亚比米勒是同什么呀？同亲戚同骨肉，现在咒诅他。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世界是谁？是我们服侍他呢？他现在了不起了，有一点权呐，就说大话。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伯勒吗？希伯勒是亚比米勒的帮手，啊，使劲跟随他，高举他，最后也完了，是吧？你们可以服侍世界的父亲哈莫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那意思是你们服侍我，我了不起了，是不是？啊，唯愿证明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你看你多强啊！最后还是被亚比米勒给害掉了，吓跑了。”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力出来吧，这挑战了，是吧？老舅人家稍微比别人权势大一点，马上来挑战，要打人的意思。”以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人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的打发人就告诉亚比米勒，因为他跟着亚比米勒，所以今天你跟来跟去跟的是谁？跟属地的势力，跟这个教会里的权威也好，是属灵的伟人也好，都没有用啊。因为他说倒就倒，是不是？你跟主就对了，是吧？那他这个意思就赶紧告诉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啊，到了世界了，山火城若明啊，来攻击你。他赶紧，他向着他，啊，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呐、啊，今夜起来，快点，快点啊，在天间埋伏，到早上太阳一出来，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他们见机而作。你先下手为强，哇！好，终于亚比米勒，对不对？是谁呀？叫做什么？这个人希伯勒，是不是？哎，他向他忠，你是谁的忠臣？我们今天为谁忠心？通消息呀、啊，通风报信啊。底下接着看啊，我看这一段应该是33节结束，这一段结束就3年做王，你看整个的分裂。整个的形势，整个的一个大转变。最后一段34到49，我们看这个彼此残害，最终遭到神的报应。
彼此残害，最终遭到
神亲自干预。啊，哪个有罪呢？神报应哪个？不好，都不好，但一个个报应，真是一个个的报应。我们看39，所以这些光景啊。摆在我们眼前，也就今天的世界，教会也有这样的光景。我可今天，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在自己在自尊做王了，是不是？我们彼此神家要合一，让我们天天祷告主啊，让神家圣洁合一。请大家说怎么合一啊？圣洁合一，而不是乌合之众，大家抱在一起，那个合一靠不住，几天就散掉了。你看34节。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都不睡觉，哇，好了不起的。其实是什么？就是加勒太书5章15节，彼此相咬相吞，相咬相吞，彼此消灭。保罗说的，如果你害我，我害你，结果大家一同消灭，分作四队埋伏等候时间人。本来跟时间相好啊，好得不得了啊，现在埋伏 要害他，等候。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大喊大叫。亚比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就出来了。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伯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伯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呢？”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一队从什么什么地方路上下来。”这都是觉得我比你高明，看我看得清楚。希伯勒就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夸口在哪里呢？”这个希伯勒他是肯定相信亚比米勒一定比他强，是啊，强一时，对不对？亚比米勒后来最终真是战胜了这个加勒，但最后呢，也战胜了四千人，在这一大段里，这个也打。被他打下来，那也被他打，被他烧了，被他害了，自己呢，自己也完了，是不是？最后说神是公义的，这段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最公义，神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将来敌基督哈米基督的战争，你害我害你，最后一同什么呀以失败告终，成了屠杀的山。哈米基督的原文的意思，屠杀的山，整个这个山就是大家都扑倒吧，因为你要做王，我也要做王，是吧？所以他们就彼此交战。于是加勒率领四人，我们看39节，率领四千人去出去和亚比米勒交战。结果怎么样啊？亚比米勒追赶他，加勒在那面前逃跑，什么逃跑？打不过他了，只好逃啊，是这样的逃。结果就完了，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底下一段再也不提这个加勒了。完了嘛你以为你多强他是想什么呀？他想煽动别人，要让大家跟随他，意思不要跟随这个亚比米勒。你煽动了半天，结果你没那么大的势力，完了成了泡影了，也是互相残杀。亚比米勒41节，住在哪里住在亚鲁马。希伯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世界，就完了。次日明出到天界，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成三队埋伏在天界，看见世界下面他怎么对付世界人。本来是好朋友，以后你看看把世界人都杀掉，看见世界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上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天界，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就事件城呢，将城夺取，杀了其中居民，将城拆毁，而且撒上了盐。盐的意思就永远灭亡，盐的意思就是不改变的意思。我把你毁掉了，你永远不能翻身。是啊，事件也该遭报，是吧？底下再看，事件把事件的楼他都烧掉。不但灭还不够，拆毁了还不够。下面46节，施建楼的人听见就躲入巴利比利族的庙里面。这里几次提到庙，就知道这些个乡咬乡村，他们都是靠着邪恶的势力那个敌基督也是敌基督跟假先知是狼狈为奸，靠着假宗教的势力想要一时得国得到了那敌基督的幕后一定出来，但是呢转眼就过去主耶稣用他口中的计，用他降临的荣光，叫他灭掉了。天后第二章第八节，6到8节，你就知道结局很明显，是吧？这里也是这样你看大家躲到庙里，你的假神来保护你，是不是？庙的卫所里面，卫所是等于是能保护的地方。有人就告诉亚比米勒说，世界楼的人都聚在一块了。亚比米勒高兴极了，最后我一次把你们害死。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了三门山亚比米勒手里拿着斧子，砍下一根树枝，跟着人都这样做。你说砍下来干嘛？扛在肩上，大家都来，他对跟随人，你们都这样，你看我怎么行，你们当怎么行，赶紧。所以你跟着亚比米勒能有几天的日子？所以今天世上一切都不能跟了，你跟这个党那个派这个人那个人，众人大家都砍一个枝子跟着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这个卫所， 以致十间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的都要一千。哇，这里还没人好报复啊，很会报应的。你报复，你报应，你杀人，最后自己也受到报应。所以今天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感谢主，我们天天忍耐受屈受冤，但有一天我们信主要为我们伸冤，是不是？哎，基督的国要来到，那荣耀的国要来到，是不是？我们需要什么？忍耐信心。忍耐就吃亏呀，受屈呀，受冤呐。我们这个房子也不给我们，那个房子也不给我们，不但不给呀，屈得很呐。他们得到了那个应该给本主徐阿姨的那个租钱，因为有两间是可以出租的，这是政府判定的，他们去得这个钱，你说应该不应该？这么残忍，是不是？神会实行报应，所以这一段，这个亚比米勒好神切啊！一下子报应了谁呀？报应了十千人，因为你十千人要害我嘛，我今天害你，把你烧，一千人都死掉了。最后五十节到五十七节，对不对？我们看最后一段，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
显神公义
的那城，城里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人众人无论男女都逃到楼里，以为这个楼可以保命，是不是？什么楼也不行，就你只要住在主的里面，那真是啊，才真正的有平安。官上门上了楼顶啊，最高的地方，以为万无一失，最后一定平安。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这次不灵了。要烧别人的时候，哪怕有一个妇人出来了。所以约雅在攻打的时候，不是吗？也是，当时一个妇人，要做一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聪明的，在撒下二十章那十八判断的时候，记得吧？要做一个聪明的妇人。结果他跟约雅讲，后来把什么十八的头就给从城门给扔下来了，结果就解决了这次叛变的事情。聪明的妇人，这也是我看这个人也是很聪明。这个妇人也不要大喊大叫，也不要招聚人，也不要怎么样的这是热闹，他就把一块上磨石就扔在哪里啊？亚比米勒的脑袋上打破了他的头，脑骨都打碎了，最后说了一句话也没用，就死掉了。你看神的报应厉害吧？马上就报应，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心怀不平。诗篇三十七篇了，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还有七十三篇也是这样。觉得我们只是白白的等候了，做艺人太吃亏了，不吃亏呀、你等候到底呀、忍耐信心，忍耐信心就是在此。你看亚比米勒活了没有啊？还急忙喊叫，脑袋都破了还喊叫呢，拿兵器的商量，快点快点，你拔刀吧。杀了我吧，其实他已经没命了啊，免得人家议论说是为一个妇人所杀，你还了不起，你是个大男子汉，要怕妇人。妇人是什么呀？聪明的妇人，属灵的生产妇人，祷告有全能。大摩士，大摩士代表绊倒的意思，你亚比米勒你绊倒了全民，当时你一个人自尊作王，害了多少人，害这个害那个，大半就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十八章，绊倒人的有祸了，不如拿着大摩石啊拴在你脖子上啊，你把你扔到海里，永远不要出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绊倒人，作恶多端，绊倒人，害了别人，结果自己受到报应，这不是上帝的公义啊！就死了，把他刺透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各回自己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至少这七十人是比他好。这样的残忍，这样的杀害别人，多少人今天做王啊，都是啊，是什么呀？以人血立成啊，以罪孽立义呀、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他自高了，他做王了，他做了总统了，你做了总统了，你做了大元帅了。神要报应，神要报应，因为神是公义。你掳掠人，你必被掳掠；你用刀杀人，你必被刀杀。你看今天小人都套得上，是不是？你看是必被刀杀。 所以求主给我们忍耐，让我们信心，让我们祷告，求主报应恶人，把这福音的门给我们打开，快快传福音去救人。神叫我们救人，这魔鬼叫人害人害人害人，一再做完害死多少人，最后自己也死掉。这世界就是如此，是吧？最后一节啊，就是世界人的一切恶，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两个报应，一个报应了亚比米勒，一个报应了世界人。那世界人很坏，是不是？让他杀他也去杀啊！耶路巴利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约坦就千千百百隐藏自己，就让我逃就逃，让我上山顶我也敢上山顶。结果真正主的话完全应验。所以这张圣经深刻的教训就是，我们到底让谁做王？我现在今天我在路上啊，我坐飞机啊，困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也想想，这到底尊主做王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更深一点的思想，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尊神做王，这句话很好说，主啊你做王。实际我们每时每刻每言每行常常根本没有讲，我说我自己常常真的，我们好好审查。这两天听讲这个，我们审查我有没有尊神作王，在我的言语，在我的行动，在我的思想，我们常常还是老我在里面。所以要尊神作王的人，什么叫尊神为圣，尊神为大，尊神为荣，这是第一点。神为圣，什么叫神为圣？神说了算数，让你吩咐磐石就流水，你不但没有，你打了一下还打了两下，你看摩西迦南都进不去，这叫神自己说的。因为你在众民百姓面前你没有尊我为圣，一时被激怒了。当然神爱摩西啊，他进了那永远的迦南美地，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尊神为圣。我想我得罪主地方也太多了，是吧？常常没有尊神为圣，老旧人跑出来就发脾气，老旧人跑出来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第一就尊神为圣为大为荣。第二是什么？一个让神做王的是尊神的旨意啊，尊神的旨意啊，完全没有自己。马太福音7:21，主亲自说的啊。主说什么？你常说什么？凡称我为主啊主啊的，耶稣说不能都进神的国。里面有你也进去，我也进去。你喊主啊主啊，不一定都进去。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遵神旨意太要紧了。我们一生一世在很多地方，哎呀，这个人得地，那人得地，他有没有遵神旨意啊？他爱去的地方他去，不爱去的地方。祷告了他可以不遵行，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啊，神的家里有这样的人。什么真神旨意？我爱去我们俩就去，真正神旨意哪怕祷告通了也可以不去。我说这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自己心里知道你应该去这边，我不高兴不高兴去，老在那不高兴，我就给你拐个弯，我去别的地了，我得地，你得地了，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举这个例子，我们常常会这样，会拐弯的。明明是让你跟某某人一起同工啊，我有病有各种原因，也拐个弯就跟别人同工去了。为什么？我讨厌他，我跟那老旧人不和。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这很多年前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就讲两个肢体，我不要做谁的两个肢体，他去我不去，哇你看看你是遵行神的旨意，你还得地呢。所以大卫可贵的地方最宝贝在圣经里，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神特别的啊称呼大卫是什么？使徒行传13:22，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不在神旨意上，你轰轰烈烈都没有用。大家听见没有？这是圣经的话。神说我找到了，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扫罗还做王呢，圣经已经说了，我已经找到了合我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凡事求问， 明明告诉他希腊百姓你可以去救，但是通公不同意，不同意他还要去问神，他为了担当通公，他凡事去问。打非利神第一次他求问神，第二次非利神又来了，他没说这回可以了，我凭老经验不能，又来求问神。这个意思就是说，凡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这是尊神作王。所以我们检查自己，我们有没有高兴了我去好几个月，不高兴了几天也不高兴，这高兴不高兴就我在做王，没有说我绝对死透做王，你让我到哪到哪。今天我们不是跟人，跟哪一个仆人，跟哪个使女，不是，你是跟主，但是要有圣灵的印证，彼此印证，印证也不听，反正我不高兴我就不去，我几年几个月我都不理你，这样的人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今天神要找到真正尊神做王的，就真的做小孩子，没有自己才行，要尊神做王，尊神的旨意。在新约里特别提到一句话，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事，无论是说话无论行事。有两处圣经大家注意，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底下乃要被圣灵充满，下面这个圣灵充满的人能够唱诗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下面一句什么，凡事啊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事。还有一处，一个是以弗所书五章啊，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你们记下来就好了，不要找了。一处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七，我们好好看看怎么能够做到凡事，他特别提到或说话或行事啊，我们说的常常也不在神旨意当中，或说话或行事啊，都要什么呀，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而行。就说主让我说我才说，我不是自己乱说，说几句反正心里一痛快就拉倒，你爱听不听。凡事照神的，奉神的名来行事，或说话或行事。一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处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七。也就是一个是圣灵充满，你这个人一举一动照神的旨意去做。第二处是主的道充满，哥罗西书第十六节是说什么呀，啊，要将各样的智慧，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什么呀存在心里。这样的人啊，你真是不但口唱心和赞美赞美，而且行主的道，主怎么说我怎么说，做一个木头人好不好。还有一处圣经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一到四节，主是窑匠，我们是个泥。耶利米书第，我想这句我们大家念一下，就是我们要完全降服，窑匠怎样做就怎样去行。十八章，耶利米书十八章，这段我们常常引用啊，介绍转轮子的目的，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转动，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泥，一块泥巴。我们念一下好了，一到四一起念。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是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里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就是后面这句话，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而不是我看怎样。上帝啊，我虽然是个泥，你一定要把我造成一个又会轰轰烈烈讲道，又会领唱诗，又会弹琴的、啊、你是不是这样的情？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你给我的恩赐我就不满意啊！很多人就一辈子老跟主讲理，我像他多好啊，我像他多好啊，你是泥吗？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就让我们承认他是窑匠，我是个泥，是不是？那这样真的叫尊神作王了吧？所以我看我自己真是不合格，但是我们要追求好吗？我们大家都要追求，不要做亚比米勒，不要做世间人，啊，要凡事尊神的旨意追求，要追求，啊， 要合神的心，要谦卑遵命，是吧？那么神叫耶利米下到窑匠的家里去看看，目的是借着这件事情让耶利米带出一个信息，就是后面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大概，是吧？就讲犹大人根本不听神的，不听啊，是吧？神要亲自造就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他心意，成为尊主作王啊！因为最近诗诗就讲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而行。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读了以后，你我彼此勉励，我们大家都能够一生一世尊主作王，不要再任意而行。得地也要选择，同工也要选择，地方更要选择。我这个地方多好，鱼米之乡，是吧？你叫我走太远地，我不去，就不去。啊，我的家乡我去，那会儿适合我的生活，是不是？你老爱去你家乡也不行。无人去的地方我要去，是不是要这样的？就是没有自己，我看这个功课是最难学的，也就是一个死，对不对？我死透主做完了，我不死没法做完。有的人很艰难啊，让你去的地方很艰难，让你遇见很多的难处，那同工也不大顺利，那压力很大，你去不去？阿门，主啊，我去，我肯。我告诉你，这后面恩典好大，虽然有眼泪啊，有艰难，你而且不要什么外面顺服，我们姊妹不是做见证吗？外面是顺服，里头还是嘀嘀咕咕，里面还一天老想家，里面还是这个儿子是女儿了，一天都挂在心上，是吧？啊，我们有个同工，我们几个人呢，两个姊妹一个弟兄，这弟兄这样老打电话，我这个夫妻就这么相爱啊，你都出来做工了，出来打仗了，一天老打电话。这些个都得改呀，我们是不是？所以要让主作王。
让主作王。现在我们看第十章。